好，53章第一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好，这句话在约翰福音12章还有罗马书10章都有引啊，讲到说真的是听福音的人少难，但是我们当然是继续传啦啊，我们不灰心。各位，你所传的有谁信啊？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说别人不信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传的人都不信啊，有的时候自己传的人都心虚啊。我们也许不心虚，但是我们很灰心啊，怎么会这样子呢？教会怎么会这样？我们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传的有谁信啊？但是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就继续传，我们相信神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更是把主的道传出来。耶和华膀臂向谁显露？耶和华的膀臂不是我们前面看到在地极都露出来了吗？岂止是地极啊，整个宇宙都看到啊。但是向谁显露？当然是向信的人显露，有一天也会向万民都显露出来。但是不管是什么，今天是对我们信主的人一定要显露出来，我们一定相信，相信他的拯救，也相信他这福音的大能。对，但是我们传的时候很多时候人是不肯信的。为什么不信？因为这个耶和华的仆人好像实在是太卑微了。以色列能复国吗？太不可能了。他们能够回归吗？太不可能了。他们能再成为强大的国家吗？太不可能了。啊，今天也是我们总是提一下，像时代主义说，哦，上帝的应许一定会在政治，在现实世界里实现，以色列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像大卫时代一样。啊，这时代主义的，我们也很尊重这种讲法，因为他们很尊重神的话，很尊重圣经字面的意思。不过传统的讲法呢，是还是把这个耶和华的仆人最后是用在教会的身上，而不是以色列的身上。教会是会很卑微的，但是会成长的非常的稀奇，非常的伟大。不是我们伟大，是神的大能。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啊，这个在马可福音9章12节也引了这样的话，就是这位神的仆人是很卑微的，很不起眼的。那每一个教会，每一个神的儿女，我想都有这个阶段，我们希望一直是这个阶段。我们总是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算不得什么。至于神要在今世提升我们到什么地步，在世人面前提升我们到什么地步，像约瑟或但以理一样，那个我们实在是不应该去想他。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盼望，但是我真的很怕我们会骄傲，让我们就顺服。我们在神的眼前被称义，神喜悦我们，那就比全世界所有人的称赞就更好了。也许我们就像耶稣在生平的时候，或者像耶利米，或者一些比较好像比较惨的先知一样，他们就比较辛苦嘛，啊，辛苦就辛苦，我们在神面前站得住就好了。神给我们一些艰难的时间，我们也感谢他。第三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啊，这个本来就是都不尊重。我们什么时候尊重过耶稣呢？如果不是圣灵光照我们，我们会敬拜赞美他吗？如果不是圣灵继续光照我们，我们这些信靠他、传扬他，甚至正在传扬他、正在敬拜赞美他的人，我们心里真的是把当得荣耀归给他了。我们有那深厚对他的爱吗？我想在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所以这个描述不仅是描述主耶稣在好像没有得国的时候，没有得荣耀的时候的状况，好像以色列人在很羞辱的时候的状况，其实就算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也常常是这样对着我们的主的，以至于我们教会，我们也常常就是受到很大的羞辱，因为我们没有尊重主。不过我们感谢主，我们还是把这个用在耶稣的身上。 我们求主让我们随时，包括在现今的时代，人不尊重主，我们能够尊重主。好，但是也注意哦，主耶稣也说，这事如果你没有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的身上。我们真的是信主爱主的话，就求主让我们有他的慈悲怜悯，有他的丰富的慈爱，对人对每个人都是一样。当然我们也有严厉，该有的严厉会有严厉，但是让我们不以貌取人，因为我们的神不以貌取人，他不偏待人。第四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这个话啊，马太福音、希伯来书、彼得前书都引过啊，就是这一段以赛亚书的话是新约引的最多的啊，常常的引。那所以我在想说，这个经文呢、啊，对以色列人来讲，我想尤其是不信耶稣的犹太人，我也知道他们都有一些防身术哈，就是当犹太人被基督徒接触的时候，要他们信耶稣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些防身术。因为我们会引的经文最多的就是引以赛亚书53章，他们就会告诉你说，这个经文根本不能用在耶稣身上，是不对的。各位，可是我们再怎么看，如果我们没有偏见的，我希望是没有偏见的来看啊，我们就单单看这个经文，或者说我们就让这个经文来说话哈，因为现在很多人不喜欢讲没有偏见，都有偏见，好吧，我们就让经文来主导我们的话。这个经文怎么能用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呢？甚至怎么能用在以色列这个渔民的身上呢？以色列人怎么就算是一个集体的他，怎么来背负我们的忧患，我们的痛苦呢？这个如果用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代赎上面，不是最最恰当，再恰当也没有了吗？那可惜我们也很遗憾的说，在教会历史上，包括在今天，很多人也觉得耶稣带我们受刑罚这种教义是非常荒唐的，他们不接受。那我们不能不接受，我们觉得这是最恰当的，也是把神的公义和慈爱、耶稣的谦卑和高举都最合适的解释出来经文。不过我们今天就不去讨论那么多了，我们相信耶稣是背负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带我们受过，因为他代替我们这些，我们才能够得到亲神，我们才能得到永生，我们才能得到自由。那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那这很多人看到耶稣是这样想啊，甚至觉得耶稣就是一个罪犯呢、啊。在耶稣的时代是这样，保罗是这样，在他的归主以前是这样，今天还是很多人这样想。那这个如果我们用在以色列人身上，那以色列人的确是被神责打，的确被神击打苦待了，所以这个经文用在以色列人身上实在还是不如用在耶稣身上那么恰当。第五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那这个在罗马书第四章25节、哥林多前书15章3节也都可以说有讲啊，耶稣是为我们，不是为了他本身的罪恶，他本身是无罪，他是为我们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这个为我们罪孽被压伤，当然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就是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还有他所受的一切的痛苦。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更是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十字架的高峰了，那个代替受罚的高峰，上帝的赦免我们的罪，对我们来讲是白白的，因为我们没有付出任何东西，对上帝来讲是付出最大的代价，是他儿子替我们受刑罚，他儿子替我们受鞭伤。当这个鞭伤和刑罚也，我不能说是象征性的，因为耶稣真的被鞭打，耶稣也真的被钉死，但是他所受的那个刑罚远远比我们能够单单在十字架的这个刑罚肉身的痛苦中想象的要多得多，因为是耶和华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哦，那个耶稣在十字架所受的那个痛苦，那就不是任何一个在十字架或者任何一种更苛刻残酷的刑罚中 能够形容的了。这是全世界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了。第六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个我们都如羊走迷，这个走迷路了，各位你想应该怎么样？走迷了，我们不是说就被找回来吗？这里好像不需要什么十字架代赎吗？就找回来吗？可是人要被找回来，一定需要十字架的代赎，因为人要被找回来，得知道自己是迷失的，错的多远、多大，然后那个错要多么的受罚，然后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使我们不至于受罚，我们心被恩感归向了他，这叫做被他找回来，被他的爱找回来。我们认识了自己的罪恶，认识了他的爱，认识了我们自己的亏欠，这才可能被找回来啊。我们都如羊偏行己路，如果耶和华不把罪孽归在他的身上，我们是回不来的。我们没有回来，我们还在那里吃喝玩乐，我们还在那里像浪子一样，不知道自己得罪了天，不知道自己得罪了神，不知道自己走错路了。所以这个走迷路当然是要被找回来，但是找回来要跟耶稣为我们的死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偏行己路嘛，就是任意妄为嘛，就是不听神的话嘛。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个可以用利未记16章21节，就是大祭司把手按在那个羊的身上，那么好像是所有的罪恶都归在这个羊的身上一样。那这个羊就是一个代罪羔羊，代替我们受刑罚。那么在赎罪日的时候是有两只羊，一个只羊就是杀死了，我想那是代受刑罚，一只羊是被带到旷野，那是指我们永永远远脱离罪恶的权势了。那不管怎么样，这都在耶稣这个受苦的仆人身上，代替我们受刑罚身上得到了应验，我们的救恩的高峰就在这里。所以以赛亚书53章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最重要，也许不敢说最重要，因为每一个经文都重要，但是是极其重要的。新约也常常引，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有救恩，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了。